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请施老师在我们当中正道。正道的信息是：你不要害怕，你是属我的。我们请施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今天都可以一起来教会，一起听神的话语。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要跟我们说话，所以今天早上就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就让我们知道你要跟我们说什么，也帮助我们接受你要赐给我们伟大的礼物。阿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台南的奇美博物馆，现在暑假可能有空可以去一下。里面有很多不错的艺术品，如果去过可能还有印象。在一楼有一个地方是罗丹厅，是一个法国的艺术家，名字就是罗丹。然后在这个厅子里面，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艺术品，这个艺术品是世界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品，是一个人在思考，名字就是沉思者。那这个人他到底在沉思什么，在思考什么？不知道，你们可能也有这个经验，没事就坐下在思考，你们会思考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也许他是一个哲学家在思考我们生活的问题。所以也许他是在思考我们人类存在最根本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想一想，什么是我们人类存在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对我们人来说最深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没有很多问题，可以说几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可能是我们人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然后也是一样重要的，我们往哪里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会死，我们会往哪里去，或是看我们这个世界，也看我们个人的生活，也会看到很多苦难。这个世界的苦难我们要怎么解释，为什么有那么苦难，或是第四个问题，我们人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该怎样生活，我们怎么才能算好人，算一个好的人。其实可以说这四个问题就是我们存在最根本的问题，每一个人可能会遇到，不一定需要变成类似这个人变成一个哲学家，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某一个时间，可能我们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也许每一天很忙，有家庭有工作，可能没有想很多，但是可能有一天退休或是换工作，也有一些空，可能会开始思考。或是我也相信我们碰到苦难，碰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挑战，我们可能也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而且我们也发现我们这个世界不同的宗教也不同的世界观都对这些根本的问题也有一些不同的答案。那我们基督徒也从圣经里面也会找到一些答案，神也给我们一些答案，对这些我们存在的根本的问题。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3章1到7节，这个是圣经里面最美丽的经文之一。然后这个经文也有一点针对这个根本存在的问题的，就会针对这些问题也会给我们一些引导，要这么想。所以我们要一起读以赛亚书43章1到7节，我们一起读。请雅各啊，尊重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尊重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整体你的名字上，你是属我的，你从此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当过江河，水淹过你，你从水中成舟，有烟子烧，有烟子照你的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神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怎样，这个就是喜欢纪念你，你们要知道，有你爱爱你，所以我世人接替你，使列邦人在乎你的生命，不要害怕，与我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要从西拉召聚你，我要对对方说叫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种子种的种，将我的种女种起名讳，就是反正为我名下的人，是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和造到的。所以这个经文很短的几节，基本上都回应我们人类存在根本的问题，只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经文是跟谁说的？是跟以色列雅各啊，以色列啊。所以这个经文是从以赛亚书来的，对旧约的犹太人说的，特别是以赛亚书第二部分，是以赛亚安慰他已经知道在未来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巴比伦，会失去他们的国家，会失去他们的家，然后以赛亚书第二部分就要安慰这些在巴比伦卡住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个经文很美丽，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有意义吗？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也不是在巴比伦。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很多给以色列人的经文，很多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还是对我们基督徒也有它的意义。为什么？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保罗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在罗马书十一章，他在思考我们外邦人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他说，我们外邦人后来信耶稣，我们也是跟以色列人，被神放在一起，我们都算他的子民。然后保罗他用一个生物学的比喻，他说，我们就是像一个野橄榄，然后这个野橄榄的一个树枝，就是接在一个树根进去。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或是做过这个，常常在水果树会做这个，有一个很强的树根，很健康的，然后从另外一个水果树拿一个树枝，然后这个树枝就是放进去在另外一个树的树根，然后它们会长在一起，所以变成一个新的一棵树，树根可能是另外一本，但是后来变成一起的。所以保罗也用这个比喻说，我们外邦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类似一个树枝，就是放进去到神的子民的那个树根，然后这样我们就会一起继续长。所以保罗他就用这个比喻说，我们信耶稣的外邦人，我们现在也是属于神的子民，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也在旧约会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作为，这个也给我们看到上帝对他的儿女的意义，上帝对他的儿女的作为。所以透过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基督徒也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他对他的儿女的作为。所以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说对以色列普通的应许，类似我们今天的经文有很多原则，有很多普通的应许，虽然是跟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说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还是有效。当然那个时代也有一些特别的应许，比方说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的土地，那这个应许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已经是没有意思，因为这个已经也是做得到，而且我们基督徒也不会搬到以色列去哈。但是一般的应许，神对他的孩子的作为，这个还是对我们有效。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43章，我们看到几个普通的，对以色列人，对神的子民，对神的儿女，也是包含我们的基本的应许。 然后在这些应许，我们也会看到对根本存在的问题的一些回应。所以第一个，人类存在根本问题的回应，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这边就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回应，你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创造也是拣选了我们，他要我们存在。所以这是从第一节就会看到，第一节说创造你的耶和华，造成你的那位，他是创造人。或是第七节，这样开始也这样结束，是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今天的经文就基本的的出发点是，我们人是被上帝创造的，是因为上帝要我们就在。那我们知道今天的经文首先跟以色列说的，但是其实圣经很清楚，从开始很清楚，不只有以色列人，其实所有的人被上帝创造的。圣经这样开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也是创造我们人，而且都是由他有目的地的创造的，不是偶然有意外发生的，是上帝要的。我说如果创世纪第一章还不清楚，创世纪第二章再一次换个角度再确认，我们人存在是因为上帝要的，是因为他创造的。然后在这边我们也要注意，圣经的终点也不是科学的描述，这个世界或者我们人类的出来是从科学的角度这么发生。最重要的重点是，这些经文他们就表示我们人的存在有原因，也给我们一个为什么的回应。我们今天有很多科学，也有他的思考，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么发展这么出来的，但是什么科学的解释都没有给我们一个原因，都没有给我们一个为什么。但是从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的存在不是偶然，是上帝要的，而且不是就我们存在的原因是上帝创造我们。今天的经文有进一步也是告诉我们，他也是爱我们，他不是就创造我们然后不理我们，其实他从开始就爱我们，而且他 也愿意跟我们人有关系。在以赛亚书43章第二节，也会说我曾提你的名召你。所以上帝用人的名字召我们，那这个有意义，因为用个人的名字就是代表上帝他要按名呼召我们，就是代表他要跟我们建立有关系的。如果你认识一个对方的名字，如果你用他的名字跟他联络，就是代表你跟他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上帝，他也认识我们，他也要跟我们有关系，他要我们属于他，而且他从来就有这个计划。他创造我们不是创造后觉得哦还好我喜欢他，没有，圣经也告诉我们，连世界还没有创造，连我们还没有被创造，我们已经在神的心里面，已经在他已经看到我们，也已经要我们。保罗在以弗所说第一章10-5节也会说，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所以他从开始就想到我们，邀我们跟他在一起。所以创造之前上帝已经认识我们，也要我们变成他的儿女。那所以这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可以看得出来，从开始认识我的名字，叫我们的名字，要跟我们建立有关系的。但是在第七节，今天的经文第七节也有去，也有一点换那个角度， 第一节说上帝是按名字呼召我们，但是第七节说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所以现在不是说我们的名字，是上帝说我的他的名字下的人，所以他现在把他的名字跟我们连在一起，在表示他真的有建立跟我们人有关系的，所以叫我的名字也是把他的名字连接跟我在一起。其实这个很有趣，在我们教会，在教会我们也有洗礼，在洗礼当中也会就会发生这个，因为我们给人洗礼，我们也是很个人化跟他说，上帝就认识你，他要你变成他的孩子，他要改变你。而且我们受洗的时候，受洗也是奉父之圣灵的名 给人洗礼，所以在洗礼当中我们也会把一个人的生活跟上帝的名字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从哪里来的，其实洗礼也是确认你就是从神的心而来，他要跟你在一起。所以人类最基本存在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其实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偶然发生，我们也不是从上一辈子轮回的，我们也不是从一个神秘的洞穴出来的，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是从上帝的旨意来的。那 我还有印象，我小的时候我的奶奶有的时候孩子们问他一些以前的问题，奶奶会说你没关系，你那个时候还是在，他用一个我们自己的方言很难翻译的，你那个时候还是在地下的水质，所以意思是不知道在哪里，但是重点不在这里，然后后来你就出来了。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在什么神秘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是从上帝的旨意来的，我们每一个人被创造，而且上帝他愿意他要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继续读今天的经文，他也会针对下一个人类存在的问题，世界上有那么多苦难，这个苦难这么解释，今天的经文首先跟我们说，你也不要害怕，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世界的苦难在今天的经文在第二节会出现，现在以赛亚他用水跟火的比喻，他会说你从水中经过，你从火中行过。那但是在这边水跟火应该不是针对真的水跟火，因为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他们应该也没有水跟火的问题，但是对旧约的人来说，水跟火就是自然世界 的力量，人不能控制的事情，有的时候就会发生有野外的火或者有盐水，我们就没办法控制。那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比较发达的，但其实大自然的力量对我们来说还是危险，有台风，有地震，有火灾，还是对我们也是危险。但是以赛亚就用这个为了表示，有的时候我们人会碰到不能控制 的苦难。然后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他们是被俘虏到巴比伦，也没办法，没有人问他们要不要去，他们就被拿走了。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很多我们不能控制 的苦难，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碰到一些生病，或是工作、学校有压力，或是人间有关系的问题，有的事情就会遇到我们，是苦难，我们可能也没办法的。那今天的经文，他会说，水中经过，火中行过，这个中还是很重要，因为是说不会允许我们上帝，我们跟随他，我们不会碰到苦难。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在水中，有的时候还在火中，这个没办法。我们看圣经，如果说你是跟随神，你是信耶稣，你不会有苦难，这是假的。圣经里面很多例子，最有名可能约伯，或是耶利米，或是保罗，他们都碰到一些苦难，而且他们有的时候留在那个苦难很久。所以 我们基督徒也会碰到生活中的苦难，这个就是事实。所以上帝不会允许你跟随他，你不会碰到苦难。但是今天的经文有一些允许，他说虽然有的时候在水中，在火中，但是第二节，上帝必与你同在，不管发生什么事，上帝一定与你同在。而且也会说上帝在苦难中也会保护，第二节也会说水必不漫过你，或是你必不被烧啊。那第一个应许，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上帝在苦难中就与我们同在。其实他一直与我们同在。耶稣回去天上，在马太福音28:20也是在跟他的门徒答应，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与你们同在。世界的末了，也许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末了，有的时候是我们个人生活当中的末了，他就与我们同在。而且诗篇23在旧约，大卫的诗歌，好牧人那边也会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经过死荫的幽谷，就会碰到很多世纪的苦难，但是上帝不会离开我们，他一定与我们同在，而且他也会保护我们到目的地。诗篇23也会这样继续，透过那个幽谷，他到最后还是不会放弃他的人，会带他们到他的面前。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也会保护我们。那这个保护，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我们也有一些例子，有一些经验，他可能真的也会保护我们在世界上的苦难。比方说但以理书，或者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他们很具体的受到神的保护，甚至但以理的朋友们也是被放在那个火里面，但是没有被烧，所以他们真的经验到世界上的保护。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在这个世界受到身体的保护。诗篇23也会说神会经过那个苦难，会带我们到目的地，到天家。所以我们很多苦难可能还不能了解，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苦难在，但是我们能知道上帝一定在其中会与我们同在，不会离开我们，会继续带我们。表示这个事情，也有一个有名的诗歌，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它的名字就是沙滩上的脚印，或是沙滩上的足印，是一个人写的。然后他如果你们要全部看，可以照这个名字在网络。但是他大概这样说的，我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我看到我全部的生活类似一个沙滩，看到那个脚印，然后我跟耶稣一起走，然后我看在那个沙滩上有一直有两行脚印。但是我看我的生活，有的时候碰到最痛苦的时候，一个脚印不见了，好像只有一行脚印留下来的。那我问你，耶稣，你不是答应我你一直与我同在，为什么我在生活当中碰到最困难的时候，我在那个沙滩上只有看到一行的脚印，你为什么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我？然后耶稣跟他说，我爱你，你是我的被爱的孩子，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你看到只有一行的那个脚印，那个时候我就背着你带过那个苦难的路，所以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然后圣经也说，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我们也会看得出来，有的苦难也是神会用的，为了做一些好的事情。罗马书第8:28也会说，我们晓得万事都 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所以有的时候连我们碰到一些苦难，神可能会用的在他的引导帮助我们或是帮助别人。所以上帝他也可以利用不好的事情为了造成好的结果。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有故事，比方说约瑟的故事。我们下礼拜或者这礼拜也有儿童营在教会，他们会看到约瑟的故事。约瑟也是被他的自己的兄弟们被卖到了埃及，有很多苦难，但是最后上帝也用了这个苦难为了造成更大的事情。有的时候不好的事情发生，神也可以用的为了益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为什么神不会更保护我们在有一些苦难当中。为什么有的苦难的事情会发生，我们也很难接受。我们应该也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认识一些人，或是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发生，有人死了，有人生病，有可能在家里还是有小孩。这个时候也没有用，直到有的时候可能有益处。其实发生这个我们就没有答案，为什么会发生。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最后只能把握最基本的应许，上帝他就与我们同在，他不会离开我们，连在最痛苦的路也会应许我们，他会带我们回家。然后下一个根本存在的问题，我们该怎么生活？我们怎么才能成为好的人？其实这个问题有一点特别，因为这个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世界观都有他的想法，但是这个问题怎么变成一个好的人，他平常是关于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我在这个世界应该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对别人、对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生活。但是圣经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他说其实最基本的问题是，只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好，我们才能成为好的人，而且我们才能跟别人有好的关系。所以最基本的问题不是我们过我们的生活，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才能跟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因为如果跟上帝有那个好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跟别人有好的关系。所以这个这么做我们应该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43章从开始 也都说的，其实重点不是我们做的，重点是上帝说我要救赎了你。或是在第3、第4节会继续，上帝是你的救主，然后他说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所以我会用其他的东西替代你，其他的人，其他的。所以他上帝跟今天的经文跟以色列人说，我那么爱你，所以我会使用人替代你，我会帮助你替换你的生命。那这是以赛亚书43章3到4节表示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上帝告诉他们，我会用这个做法，我会用宝贵的东西替换，帮助让你的生命留下来的。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都是用别人，用别的子民为了替代。但是我们知道新约 的内容，我们知道最后给我们真正的生命不可以用别人替代，也不可以用世界上的东西做那个赎价。我们真正要跟上帝和好，我们不能靠这个世界，我们不能靠自己，上帝他要自己做。然后在新约，在马可福音用一样的话又出现了，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会说上帝他自己会来处理，然后说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然后说因为人子来，人子就是耶稣，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最后不是别人，也不是子民，最后是上帝自己来负责做那个赎价， 因为只有这样，他真正可以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样可以救我们出来的。然后很有趣，马可福音第四章跟以赛亚书有一个更在的地方，不是很多人，不是什么子民，只有一个人能做那个赎价，只有耶稣自己，只有上帝自己可以来帮助我们。然后另外也是跟以赛亚书更宽，因为以赛亚书43章先跟以色列人说，但是现在耶稣做的代价赎价不只有为了以色列人，是为多人，为那多人也是包含所有的人，也是包含外邦人，也是包含我们。所以真正我们可以这么变成好人，不是透过世界上的代价，只有透过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变成好的人，然后这样我们才可以过一个也是对这个世界对别人一个好的生活。然后今天的经文也是从开始也是很决定，其实上帝他是救主，不是我们要努力变成好人，不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变成好人，都是上帝先自己主动做一切，为了救我们，为了让我们变成好人。那这个也是保罗在新约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8-19节也是很勉励的说，他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不是从我们来，都是从上帝来的，而且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所以不是我们要跟他和好，是他把他自己跟世界和好，这都是他做的，他是提供为我们生活为了帮助我们做好人的这个基础，所以都是他主动做的，而且因为他做的他一切都要给我们的。这个罗马书第8:32也在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几步也把万物也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吗？所以如果他已经那么多做那么大的赎价，他什么都透过这个就要给我们了。那为什么上帝那么努力的做这个？为什么他要给我们这个？那今天的经文第4节，也是说，我们看，上帝说，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因为他那么爱我们，因为他看我们为宝为尊。那有趣的，如果看那个以赛亚在这边，用那个。为宝这个字，宝贵的这个宝，其实这个字平常在旧约的圣经都放跟石头在一起，是宝石。所以上帝看我们，他不只要看人，他看我们是很宝贵的宝石，对他来说是最期待有的一个美丽的东西，因为这个他什么都为我们预备的。然后今天的经文也回应最后的我们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往哪里去？其实我个人也觉得这是最可怕的问题，因为我们往哪里去就是针对我们生命的结束，我们都会死。其他的问题我们可能都可以试试看不理，我们从哪里来就不想，不会影响我的生活，可能还是会影响，但是我们的死亡我们就没办法不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会碰到。然后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可怕的问题或者回应。我 还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物理的教授，他不是基督徒，他有一天上课跟我们分享，我印象很深刻，他跟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们的宇宙一直会扩散扩大，然后有一天很久以后，有一天最后的星星都会熄掉了，因为所有的星星太阳都会烧完了，然后最后的星星会熄掉，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宇宙都会变成黑，然后会很冷，也没什么动作， 如果没什么动作，没什么改变，也是代表没有时间。所以他说，这个是我们的结束点。有一天，什么都黑，什么都冷，什么都没有。但是没关系，我那个时候已经也不在。他说的，看到这个，我觉得很空虚的，很难过。所以这个，如果只有科学的回应，很可怕。所以我们人往哪里去？或是别的角度，我这个礼拜从德国回来，礼拜二还要去我们家的分墓园，我的意思老家的分墓园。我知道台湾人不太喜欢去分墓园哈，但是在我的老家没办法，因为我们的分墓园是在教会外面，所以如果你要去教会，你一定要经过分墓园。所以这个礼拜也去了我们家的坟墓园，也看了我爸爸的坟墓，然后经过很多坟墓，我告诉你们，我们往哪里去，看到这个坟墓园对我来说是这个世界最恐怖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些坟墓的人我都认识，而且我越老好像越多，因为这些人都是我一起长大的。这个中间的黑色的墓碑就是我们老家的小店的店长，我还有很深刻的印象，小的时候去那边买东西，右边左边都是年轻人，以前我叫朱日学，他们都参加我的朱日学。所以我越老这个分墓园越恐怖，因为所有的人我都认识。那我们往哪里去？往那边去吗？那有一点恐怖。所以这个我们最后往哪里去，这个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是最恐怖的。而且不知道你们试过，我不建议，但是我还要影响，我差不多20岁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心里有一点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明天过世，如果上帝不是真的，如果我的物理教授还是对，那如果我明天死，我不在是什么感觉？但是我不在是一个感觉吗？所以不要继续思考，因为就会疯了。我们往哪里去？其实还好，我们今天的经文他说不用担心，上帝那个时候跟以色列人说，我不会放弃你们，我会带你们回去。对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说，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所以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给他们应许，上帝会领回他们。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领回他们到哪里？领回他们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那但是对我们来说有更深的应许，他不会领回我们到以色列或是到那边的耶路撒冷。圣经跟我们说，上帝会带我们回到新的天地，也会带我们到新的耶路撒冷。启示录圣经里面最后的一本书，他也用那个耶路撒冷的比喻，或说有一天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启示录21:2-3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所以他会预备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代表一个新的世界。而且在那边看了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新的耶路撒冷的应许，神会带我们回去，不是到一个很黑的宇宙，不是到一个坟墓园，他最后会带我们到一个新的家。那耶稣还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也给他们这个应许，在约翰福音14也告诉他们，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为你们预备一个新的家，也是包含我们，我为你们预备一个新的家，然后我有一天会再来，会接你们，搬家到那边去。 所以耶稣预备了新的家，而且如果还在怀疑他是透过他的复活，也是给他的门徒也给我们保证，他也是从死亡回来的，给我们看你们真的不需要怕，往哪里去你们不会到死亡去，你们跟我一样也会复活，然后我为你们预备新的世界，新的耶路撒冷，新的家。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他一直很努力的邀我们领会，路加福音也用那个好牧人的比喻说，耶稣他像一个好牧人一样很努力的出去邀我们带回去，邀我们真的回去那个天家。所以他什么都为我们预备好，而且他一直在找我们，一直叫我们的名字，也有带我们回家。然后最后耶稣会带我们回家，但是他不只有会带我们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他会把我们一起带回去。耶稣会给我们一个一起的新的家，不是我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得救一个天堂的群体。这个也是在启示录我们会看到，那边你会说约翰看到之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所以有一天在天堂，从各地方各文化，很多人在耶稣的面前都会出现，在那边会得到新的家。所以是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里面还是会看得出来每一个人的特色。所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会去一个新的群体，在天堂。而且不同的宗教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说佛教可能最后的理想是我们会不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会不见，我们会留下来。如果是印度教会说，有一天最后我们都会融合变成一个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色都会不见，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在上帝的宝座前，我们都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从各国各族都来的，我们的特色还在，我们的个人性还在，我们在天堂变成一个新的家庭。所以耶稣会带我们一起回去。那我们今天在教会已经可以说让我们经验这个未来的 大家庭。我们在这里，当然我们在世界上有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罪还在，但是其实我们有一天在天堂，我们是已经完整的在一起。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已经可以经验那个未来的存在，而且每一次我们一起来到面前一起领圣章，我们也是在纪念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有一天也是在天堂跟耶稣一起吃饭，我们有一天跟耶稣永远在一起。所以圣经最后的应许是，上帝必带我们回家，不管发生什么事，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要面对我们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或是我们该怎么生活。其实圣经或者上帝自己，他就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回应，碰到这些存在的根本问题，首先你不要害怕，因为你是属于我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怕，因为我们是属于他，他不会离开我们。而且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43章一到七节，也有一点是上帝对我们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的回应。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其实上帝说，你不要害怕，我创造呢也是拣选了你。我说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这么解释，上帝说，你不要害怕，我还是与你同在，不管你遇到什么苦难。我说我们人要这么可以变成好人，上帝说，你不要害怕，我救赎了你，我就会帮助你跟我自己和好。或是 我要往哪里去？上帝说，你不要害怕，我必带你回家。然后我们很有趣，我们在教会给人洗礼，其实透过洗礼也回应这个存在的问题，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其实你是上帝的孩子，上帝不要离开你，你是从他来的。我说我们在教会每个月一次一起领圣餐，也是回应我们往哪里去的问题，一直确认我们是那个永恒的群体。我们现在在教会在一起，我们这样也是在天堂在一起。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不要害怕，你是属于我的。那我们就要一直忠心，也要接受。我们可以沉思很多，我们可以思考很多，但是最后我们就要接受，要相信神，他就是要我们，他要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要属于他。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给我们盼望，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你，你是从开始要我们，你是拣选了我们，而且你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而且你也会预备一个未来 的家为我们。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或是我们的未来，都是在你的手中。所以帮助我们每一天忠心看到这个，把握这个，然后也可以得到从你的安慰，也可以知道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属于你的。阿门。